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中贸易战如何收尾尚无定论，但两国在各领域的争端已经在美国国内和世界激起了连锁反应。盖洛普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41%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这比去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还有46%的受访者说呢，中国经济对美国构成关键威胁。在星期二，欧盟宣布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要着手对抗中国在全球的强势姿态。分析人士认为，如同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阵营，世界正再次走向分化，各国将要选择是站在华盛顿还是北京一边。这种论点是否正确？全球秩序又将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解读。第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韩先生好。
第二位呢是澳大利亚独立学者韩家亮，韩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是不是能先请两位嘉宾就一个今天的最新发展，简单的做个1分钟的评论？李伟东先生，您先来谈谈，这就是我们刚刚在新闻报道里说，路透社在今天披露了特席会。预计3月是不会举行了，将会推迟到至少4月份。那么特朗普总统昨天也说了，他并不急于来与中国签署协议。您怎么看这个最新的发展？美中的贸易谈判能有结果吗？
会有结果的，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正在反复磋商。所谓关键问题就是中国怎么保护知识产权以及这个结构性改革，这是美方提出的。美方呢要求有一个可核查的一个机制，在核查机制方面，中国原来在所有的贸易谈判当中一向是躲避的，尽可能这个不搞很强硬的核查机制。看样子这次呢，美国是动真格的，一定要把核查机制建立起来。中方正在考虑在哪些领域可以逐渐的后退，退到什么程度，可能这个谈判还要需要一定的时间。
是，那韩家亮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基本上同意李先生的看法。现在就是说呢，我觉得话呢很重要一点呢，是从双方的这个从整个战略的看法呢有相当的分歧，这个分歧是长久以来就存在的。那当然这个关于这个贸易谈判这个本身这个问题呢，双方的这个本身这个这个经济架构和经济想法，和他以前的运作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呢，当然美国方面是因为他这个有很大的贸易逆差，所以他呢处在一个地位要强制中国能够改变这个方面。另外的话呢，这个原来是遗留方面的问题，怎么说它是遗留方面的问题呢？因为中国加入中国这个对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说中国对贸易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额，很大程度上呢是中国2001年加入 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越来发展越来越厉害。那当时准许中国要他接受美国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至少是在很大方面上同意。那当时的时候呢，有好些方面呢他做了估计不一样，这有政治方面也有经济方面的。所以呢要改这个呢现在很难讲，当然对。
那韩博士对不起打断您，您说这个要改这个方式现在很难说，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带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很多的在美国也好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美中之间不管是在贸易，也有人说美中贸易战其实不是谈贸易的问题，是各个方面，您刚也提到经济的架构想法各个层面的不同。那么这样的一种不同和对立，有分析人士认为呢，现在已经把这个世界分裂为以美国和中国主导的两大阵营。那么针对这样的说法，您认为您是不是也观察到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呢？
是这样的情况，我实际上写了一篇文章，在那个胖斯这个美国副总统胖斯，他有一个就是重要的讲话，在他这个以前呢就已经美中关系之间就已经出问题了。 为什么出问题呢？因为大概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有那个就说美国这个在很大在过去上来说的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他们起的就智库了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特朗普呢这个现今的美国总统他不太看这个方面，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很大多数的对中国的态度都有转变，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因素。我的那篇文章里面实际上讲过，他引用了很多资料。那现在问题是这个潘斯这个讲话呢他是比许多美国公那个专家的他们的这个看法呢还要近很多，但是到底他是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想法呢，还是他自己的想法呢，还是他有别人来想法的，我觉得还不清楚。
所以您认为从彭斯副总统的这番讲话之后，您确实也看到了世界的局势现在确实是在走向一个向两边来发展一边可能站在华盛顿一边，另外是站在北京一边，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吗？
不是，现在我的看法是现在他这个冷战还没有真正起来因为他你如果是看历史的话，过去的冷战起来的话，它有一套的这个战略，那个叫Gannon 吧，是那个就是是冷战那个策略的家，他虽然没有这个书，虽然没有这个策略，现在呢，他只是一个提议，并没有说是中国和那个。现在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双方在战略上有很大的差别。在那个川普将要上台的时候，基辛格有个谈话。其实他那个谈话呢，我觉得川普呢可能参照过他的谈话，他就说呢世界是将会分成五极，当然会不会这个发展成为就说是中国和美国成为两边的那个战队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就是 Financial Times 那个他出的这个文章里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暂时我觉得还不会。
好的，
但是问题这个冲突发展起来厉害了以后是可能的。
好的，好，我们稍后再请这个韩博士继续来深入的为我们探讨。那么您刚刚提到的确实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的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拉克曼，他在这个星期呢撰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那么就提到了这个美中之间的紧张对立正在促使世界走向东西两大阵营的分化。他其中说到，在柏林墙倒塌近30年之际，美中之间日渐加剧的紧张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分界线，各国面临越来越高的预期，要来表明他究竟是与华盛顿站在一边，还是站在北京的一边。我想继续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您是不是也认为世界现在正在走向这样的一个分化的局面，就如同当年冷战时期的美苏的这样的一个两大阵营呢？
我同意刚才韩先生的判断，冷战还没有真正的形成，虽然正在有这方面的趋势，也没有形成真正的两大阵营。就像刚才那个你提到的英国金融时报那位作家他的说法，就是地缘政治的分界线，这个判断本身呢就缺乏历史感。地缘政治的分界线一向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是制度的分界线，当年的冷战是美苏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是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异，这个非常清楚，而且各自在各自的经济领域里边周转。这个苏联方面有自己的自己的这个华沙条约组织，美国和这个整个自由世界有自己的贸易体系，双方几乎是完全形成一个严格的壁垒。
嗯
哼。那么如果是地缘政治的话，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给出我们原来的历史图景，这里边的结盟是经常分化瓦解的。如果美国和西方世界认为未来跟中国之争就是地缘政治之争，这也是我一向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而不是看到问题的本质，跟中国之争是政治和制度方面的这种争议的话，如果仅仅从地缘政治着眼，那么中国完全可以把这个阵线彻底打乱。
嗯，
真正形成地缘政治的两大阵营的可能性不大。
哼，那您提到这个美中之间的之争应该是政治和制度之争，实际上在很多的美国中国专家还有美国国会里面也有不少人提到了您的这个类似的看法。我们看到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昨天就特别举办了这样的一场听证会，讨论美国该如何的重新调整对中国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的威胁。那么委员会的主席吉姆里斯，我们来听听他昨天在听证会上是怎么说的。
今天中国盗窃了我们的知识产权并加以利用，让我们的人失去工作。中国对包括美国的亲密盟友在内的邻国进行恐吓，同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增强军事实力。中国在全球输出腐败和它的独裁统治模式，使用廉价贷款作为债务陷阱，建立了警察国家。中国共产党借此来限制与党的立场矛盾的自由言论，这些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应有的行为，而是证明了中国随着继续崛起将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成员这一假设，过去和现在都是错误的。
好，那我想继续回到李伟东先生。那么您也看到了参议员李氏他特别提到了从贸易，从的贸易到人权，从这个南中国海到意识形态，他确实的点明了美中之间有很大的这个分歧存在。所以您是不是也认为，李伟东先生，您是不是也认为确实在美国国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他们确实也了解到不仅仅是像刚刚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员所说的地缘政治的差异，而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巨大的差别。
我觉得除了川普总统本人以外，这个彭斯副总统以及美国国会的若干议员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双向的，这个既有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有制度方面的因素，而且这个美国的智库以及这个参议员们正在把这个问题的焦点逐渐的指向制度方面，而唯有川普总统也许是他的一种策略，他自执政以来从来没有在全世界搞过人权外交，从来没有推行过中国制度方面的东西，所以呢美国政府释放出来的这个信号包括议会其实是混乱的。
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韩博士，韩博士您的看法呢，美中两国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对立，双方的分歧有多深呢？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刚才提出来好几个，现在就是说呢，就这个在早的时候呢有一本相当不错的书叫 Friedberg 吧，大概是他是 Princeton 大学一个教授，他写的就是总结的从二战以来的整个的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变化，他有几个转折点。现在就是说呢，中国的现在问题，美国当然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和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国内的这个从这个学者教授到官员，大部分人不懂他这个国际关系他是怎么样看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他因为中国过去看法就是意思是，哎，我给你点好处，然后我怎么样做，然后你对我好，他是这样看的。但是世界这个国际关系呢，它发展了很长时间，大概至少有500年左右的时间。那当你不理解的时候呢？你认为我做的是有道理的，在西方看起来，在美国看起来，他这个转折点呢，就是、说是 Friedberg 他那本书呢，回顾到2012年，他就说的下一个可能会有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就是我说从这个美国的中国智库了这方面呢，和那个国会这方面都有。现在这个问题呢，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很短，我实际上写了有几篇文章，这个问题呢，现在暂时还是有可能避免的。怎么避免成发冷战？实际上美国也没有完全，至少是他那个意见有很大种各种各样的意见，也没有说是我现在真正要打冷战。彭斯是比较强硬派，他比其他人我看的都要强硬。但是川普呢，这个人呢，他是很灵活的，你知道吧？他是有时候会很硬，但是有时候很灵活。另外再过2年是不是川普在内，现在问题的不是在他们这两个人，不是在这个上面，我还没有看得出来他有谁有一个非常的像冷战开始是一个非常长的长期战略。 但是现在大家呢，就是说在美国的方面，他已经认识到，不管是智库方面呢，还是这个官员方面，他都认识到没有办法让中国这样的一直发展下去，因为他所关心的不光是美国，他是一个整个世界的秩序问题。当然现在就说呢，这个讲起来就很长，现在问题实际上是大概不会很大的问题，但现在这种碰撞的这种摩擦呢，实际上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好的，
真正比就是中国方面要确定出来一个策略，美国方面确定一个策略，大概能够真正的长期和气共存，出来一个真正的世界的New World Order， 这个事情不容易的事情。
嗯哼，好的，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教韩博士和李伟东先生。刚刚韩博士提到说，美中之间如果真的要避免这场冷战，还是有可能可以避免的。我们稍后要再请两位专家来为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们想要提问或者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位署名叫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他说，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主要不是贸易问题，是两种政治体制和两种经济结构的对抗，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对决。经济问题的根源是政治体制造成的，所以中国必须进行政体改革，改变经济结构，否则中国只能被迫退出 WTO 或者西方的自由贸易体制。另外呢，署名李中本的网友说，中美的争斗趋势必然会来到，因为中共独裁集团采取的杀鸡取蛋式的发展就是为了抢占先机，韬光养晦只是为了遮掩实力不足而已。从其主要的口号落后就要挨打可以读出其心理状态，稍有实力就要问鼎全球秩序的话语权，习近平所说要打胜仗实现中华梦，犹如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还有这位署名叫何子林的网友说呢，美中这一次谈判没有成功的可能，只是再一次证实了中共的流氓本性，这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社会还不能看清流氓本性的话，国共内战的历史将在世界范围重演，欧美的民众将会感受被解放的喜悦，美国好自为之吧。另外呢，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到，美中对抗扩散到全世界绝非21世纪人类之福，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并没有输出革命或侵略其他国家，顶多只是小奸小坏，这是可以调整的。新一轮冷战的关键在西方，到底想从这场对抗中得到什么结果，会不会因此引发毁灭性的热战，希望各国在选边前要想清楚。针对这个网友的提问，我想请这个李伟东先生先来谈谈您的看法。那么确实在这个英国金融时报这位作者拉克曼他提到的，他也说即便世界走向一个两极化的分化局势的话，他也认为未来决定这两大阵营的实力并不在于军事上，而是在于科技的技术能力上。所以呢，刚刚这位网友说要避免一场热战，那么您认为这个未来的发展将会如何？如果说现在还没有走向这种两极化的发展，未来的全球秩序是否可能出现一些变化和变动呢？李伟东先生，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刚才您提到这个未来的科技发展等等这个方面，我觉得西方以及美国确实这两年来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特别是尖端技术方面的这种军事技术方面的这种跨越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这种恐慌。这个恐慌呢，如果这个中国的制度跟西方是一样的，那么我常常想，如果中国改成民主制度，跟美国进入同一个阵营，那么如果是一个G2的局面，就中美共治，对全球来说呢，可能是有好处。那么正是因为制度的不同，才导致了这种恐慌，使西方产生了当年美苏之间对抗的那种想象。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美苏对抗那个期间，经济互相是不来往。现在重大的这个差别在于，现在中美包括中欧之间的某些对抗，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种情况下再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小，这个双方只能坐下来谈判，然后西方给中国施加压力，让他尽量的改变制度，中国也给西方施加压力，说你尽量理解我的发展，这双包括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都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在进行。那我相信热战打起来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除非中国贸然的，比方说在两年之后对台湾进攻或者封锁台湾，引发美中之间的某种军事冲突，或者在南海方面的军事冲突，局部的全面的热战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美中之间这样一个对抗的结果，刚才我也提到，会不会形成你刚才提到的两大阵营？这个我也一再说，这个两大阵营的形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只是以美中为标志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要把别人选进来的可能性已经和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当中那个地缘政治年代相去甚远。
嗯哼，韩家亮博士呢，您的看法，您刚也提到了说这场真的是要说美中之间的新冷战的话，还是有可能避免的，如何来避免？那么您是否也认为热战是应该不会发生的？
我的看法是，当然的话不能说绝对，我的看法是热战呢发生可能性很小。因为你看，这样实际上呢，西方的对中国的这个技术方面的话，现在讲的可能还我觉得比较早。因为什么呢？你比方说是中兴，还有这个华为这种的话，它连最关键的技术中国方面实际上还没有，就是像高级这种芯片。当然的话，现在实际上呢最大的问题，我同意刚才特别是第一个位那个网友那个所来所说，我认为呢就是说是热战可能性是很小。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呢，实际上就是说我刚才第一个提出来，基辛格所提出的，就是说呢，我们怎么样造成现在世界上造成一个五强并立的稳定比较稳定的世界体系？
哪五强呢？哪五强？
欧洲、日本、中国、俄国和美国。
嗯哼。
现在问题是这样情况，川普呢，我认为呢，他是一个商人，而且是地产商的人，他不太有很长远的规划。但是呢，他很敢干，所以呢，现在说实在话呢，我觉得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话，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呢？是中国在逐步所做的，是在这个破坏美国在二战以后所建立的这个世界稳order 这个体系。所以这个呢，对世界上很多人呢，很多国家呢，都有个威胁的问题，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其实它是个必然发生的事情。现在最主要的时候呢，中国这方面呢，它需要知道这个怎么样，即便是危，当然我说过了，这个刚才李先生说过，其他人说过，这个政治体系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问题呢，就是说怎么样在中国现在在短期之内呢，经济体系改变的可能性很小。
嗯哼，
这是我是说实话，虽然我可能有愿望说才能不错。你假设说是经济体系改变，像美国和日本也有争执，但是不太容易会发生战争。但是中国呢，虽然是有可能会发生战争，但是实际上呢可能性很小，是因为中国现在尖端技术和军事力量根本没有办法平。那个今天我看到一篇，就是王立新是中国北大的一个教授，这很少国内的人有懂得这个国际关系的。那现在问题是呢，你实际上是要在你所认知的这个体系，政治体系和这个西方现在所建立这个世界 world order 怎么样实现一个并存的问题。中国在南海还在很多其他地方呢所作所为，被西方的特别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都理解为他要破坏这个世界的 order， 所以这个问题是个很大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双方要努力。双方怎么努力呢？一方面是美国和西方的这个欧洲的这些，其实现在川普他是一个从外交上来说，他不是
还不是对您刚刚提到了中方要做的努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方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这个说法和做法，确实没有办法让西方世界能够理解中国真的是他口中所说的他的武力发展，他的国防发展是为了自卫，而不会伤害其他国家，不会威胁其他国家。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不仅仅是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我们来看看欧盟，就在这个星期二发表了他们的最新的战略文件，其中就把中国 从过去的合作伙伴或竞争对象，现在直接称为是竞争的对手，而且点名了说他们要着手来调整对中国的政策。那么要把中国呢，他其中提到了欧洲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构成的挑战和机遇的平衡已经开始改变，中国公开宣称的改革计划应该转化为和他的地位和责任相符合的政策和行动。所以这一点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方面口头上所说的要做的改革和实际的做法实际上并不相符。所以这个是世界全世界通过了很多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体认了。我接下来想请教李伟东先生，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网友，署名 Nikola Tesla 的这位网友，他想要请教两位老师。他说新冷战铁幕拉开，各国开始选边站，长久以往对中共有什么影响？是否会导致从经济、科技、政治乃至战争方面的发展？刚刚我们稍微有提到了一些。那么他还问到中共在无法改革的情况下还有没有能力来摆脱这种局面。我想刚刚这个韩博士已经说明了，李伟东先生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
欧盟的这个报告我也注意到了，但是呢我倒是觉得欧盟最近的这次急急忙忙的表态跟美国的游说有关，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欧盟为了安抚美国的，因为自川普总统上台以来跟欧盟之间也总是摩擦不断。这个欧盟方面在美国的这个强力游说下做出这样一个表态，跟以往不同的表态，这个未必能够在各个国家，欧盟的各个国家，特别是德国、法国这样的国家建立起来这个实质性的对应的政策。这个特别是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内部的这个声音可能会变得跟以往不一样，有的会强硬，有的国家会强硬，有的国家可能更愿意合作。
嗯，
那么在这种局面下，你说中国中美之间正在形成两大阵营，我刚才就说这个还没有形成，而且如果是地缘政治层面，这个更不容易形成真正的同盟。那么中国还有没有可能改变？像这个网友说的，我觉得未来的5到10年中国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只要是这个习先生还在执政，他的既定方针已经很清楚了。我在6年前描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红色帝国的那篇文章里面就说过，这个中国正在试图建造人类的第二种文明，这是中国从文化角度上始终对西方不服，认为自己的儒家传统的文化跟西方不同，可以成长出另外一种社会制度，另外一种这个国际上的某种形象，而且他正在打造这样的形象。其实我们知道他内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在被披露出来，但是表面的形象他可能一直维持下去，他的战略也可能一直维持下去，让中国从文化到制度到科技跟西方全面合作，现在看来已经做不到了。但是全面竞争会不会斗而不破？我认为未来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斗而不破的可能性反倒是越来越大。
嗯，
中方的谈判技巧正在跟西方之间形成一个让西方很难适应的一个局面，正在慢慢适应。那么中国的这个近两年来科技进步以及外交方面的这种越来越成熟的手腕，特别像这个二战以来的很多国家，这个特别是让西方手足无措的国家，虽然西方非常这个想愿意反击，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这种绵里藏针的这套方式，西方很难是真正的竞争对手，在谈判上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不是中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而是西方处于不利的地位。
所以您认为中国在外交上有成熟的手腕，他们在外交上的所作所为，我们现在也看到所谓的一带一路，还有甚至中国制造2025，很多人说这次在北京的两会上基本没有再看到了2025，那么这跟国际间对于中国的这个围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您还认为中国在外交上胜过西方国家，或者是让西方国家难以招架吗？
是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人格以及政治外交手段经常是绵里藏针，然后存在着大量的这种隐忍的态势，这样的策略，这跟川普总统恰好形成了一种尖锐的对比。你看，我一直说我的朋友邓玉文也在说，这个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是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的个人之争。那么在这场个人之争当中，你会看到习从来不发推，从来不具体表态，然后虽然在这个私底下谈判的时候他会滔滔不绝的作为一个具体的谈判员，而川普天天在发推，天天在表达情绪。这样两个人，你看起来好像川普很强势，然后天天都好像把中国逼到墙角，今天说我要签一个好的协议，明天又说 这个我不着急等等，这像是一个商人的做派，而且玩得很活，在全球都觉得这个胜算和问题的主导权再川普一遍。但是不要忘了，中国有36计，习的这套做法可能最后胜券在他自己手里，千万不要忽视习以及他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团队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压力。
好，我
觉得在川习之间，川可能不是对手。
嗯哼，习近平不只是不发推啊，可能很多的中国民众想发推也可能会被相关当局所禁止。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他们翻墙来看到我们的节目，可能也有很多与李伟东先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吴景刚的网友，他说中共相对实力不管是军事、文化、科技、政治都不及当年的苏联，目前的影响力远远达不到当年苏联对全球的影响力，各国自然不会真正把北京和华盛顿的影响力完全划等号。目前只要华盛顿不明确表态，各国一定会首鼠两端，如果华盛顿向全球摊牌，选择北京的一定是少数。另外呢，我们再看到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世界没有走向新冷战，世界也不需要选边站队，道理很简单，中共从来没有向世界提供完整清楚的解决方案。关于自由贸易，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增加企业主平等竞争机会，关于人权侵犯，中共不可能削减对弱势群体的迫害，不可能削减中国人的恐惧感。另外署名玉玺的网友他说，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大梦已经破碎，现在的情况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独裁者和寡头们聚在一起，共同逆民主宪政的历史潮流而行。那么讲到这里，我想再继续的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谈一谈，是我们刚刚提到了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昨天召开的听证会上，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呢，李施参议员他也特别提到了，如果走上了国际舞台的话，他认为美国要有更大的优势，因为美国有相当多的盟友站在华盛顿的这一边，而中共根据他的话来说是没有盟友的。那么针对这一点，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韩博士，能不能简单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现在先是对这个刚才李先生的这个讲法呢，我不是太同意。我就讲现在最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以后呢，就是说西方，而且不只是西方，大多数国家呢，他的这个看法呢和中国的看法呢没有办法合起来。为什么没有办法合起来呢？因为从西方看，它因为发展比较远是吧，比较早。他的国家呢，他不管是在国内竞选或者实行政策，他都有一个叫 value， 就是价值。他承认什么价值的话，他是为捍卫价值什么这上。从中国来说呢，他没有这个门，压根就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疑问。这还有很多了，所以就是说呢，你如果像这一次关于那个华为这个禁用的那个。其实现在这个华为呢，我看到你那个纲要上我提到这一点，华为这个 5G 的这个所用的这些东西呢，还不是说很有可能，就是说现在就说不是很断定它对这个网络这个安全有威胁。但是问题呢，美国方面他提出它有一定道理，他就说因为你华为是政府机构，他政府下令你要做的话，你华为你敢不做吗？所以这种情况下，像澳洲和中国呢有这么重要的这个贸易关系，
嗯哼，
澳洲两党不管哪个政府，两党出来就是坚决和美国站盟友站，
是
澳洲是第一个出来禁止这个华为这个做这个，因为它是这样情况，它是按照 value 这个形式，这个 value 的话呢，中国这个 value 和西方还有和其他大多数国家都。除了中国可以用钱可以或者用地位可以贿赂一些国家，还有像巴基斯坦你长期是朋友，北朝鲜它是没有盟国，刚才讲的是没有盟国，但是盟国这个事呢也并不见得都是好的。现在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我回到你原来早提出了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话现在预测这个将来是中国像那个金融时报就是 Financial Times 所提的那个问题呢，我觉得现在考虑这个问题太早。为什么太早呢？因为说实在话 Pence 就是副总统那个见法代表了一批人看法， 那个川普呢，可能现在美国总统 Trump 的暂时可能同意他，将来是不是同意你很难讲这个事。另外，川普再有两年，他是不是能连任呢？但现在有一点，中国大陆的这个，我如果是大陆这些这个官员和这个学者看这个问题的话，赶快补习这个国际关系课。
好的，
你看得出来，除了最新的这个所见的王立新大学教授者，他只是提出了一个方面，但他在耶鲁那个耶鲁大学留学过，你可以看出来他不一样。
好的，韩博士，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
他是基本上都是不懂的。
是您提到的，刚刚我们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触及到了一些，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最后我们留一点时间给两位嘉宾做一番总结。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Chinese Style Cooking 的网友说，美国现在更注重意识形态，在同一时间，他正在寻找经济利益，这样行得通吗？经济联系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他领域发生变化，尽管它有上下的变化。但趋势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环境合作，这是人类条件所必须的。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BQLQBQ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和威权国家站在一起能从经济快速发展中获益，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不能带动经济发展，每个国家会从国家利益来考虑，所以会有不少国家和中国站在一起。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 Akiyoshi Kawakami 的网友，他说有一位古话叫邪不压正，中共能压过美国吗？有可能形成两大阵营吗？有多少国家会站在中共的阵营里？有北韩、伊朗、古巴等，也未必可能。所以看来网友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最后我想，是不是能利用30秒时间，我们只能够请李伟东先生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了。当年的美苏的对立后来是如何来结束的？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美中之间要避免走向那一步呢，现在还是有可能来阻挡的。当年的美苏经历是否能提供给未来的美中关系发展作为一个借鉴呢？
美苏之间的对抗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和制度，这一点非常清楚。那么走向这个结束是苏联的制度垮下来了，它的文化也垮下来了，在当年的这个整个对抗当中。那么今天特别难以拿那个来做对比的是，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不能说中国没有盟友。
您觉得中国的制度有没有可能垮下来呢？
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了，至少10年之内，这个看不到根本动摇的可能性。但是根本动摇也是必不可免，因为这种制度不得人心，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经济发展其实都是不利的。现在是一种高压的手段在往下推进。那么由于它经济方面的某种柔性的发展，它赢得了很多盟友，包括俄罗斯，包括巴基斯坦，包括非洲，包括中欧，但是中国最后跟西方总体对抗当中处于劣势，这是不可避免。
好的，
但是现在这个由于川普总统当政，
好，我们的时间因为已经到了，很抱歉我必须打断您，李伟东先生，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韩家亮博士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要和您探讨两会开的沉闷诡异，政治安全是否成了主题，请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